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之前的十次呢，我都跟你分享一个主题，交友、恋爱、婚姻。今天来到第十一回，在婚姻生活里面，我想跟你聊聊谈谈管教儿女的这个功课。之前分享过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基本上应该尽到的责任，那夫妻双方应该共同担当的非常重要的责任呢，就是管教儿女。一个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好，然后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呢，那是最蒙神祝福的。那为人父母的这个责任相当的大，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先要做好，成为一个榜样，成为儿女的榜样，然后还有责任呢，要管教带领指正他们。所以呢，身为一个主里的弟兄，那这样一个职位呢更加的重要了。因为圣经里面教导属于神的人要先把自己的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担当一些个职位。啊，你不要说我只是主日的时候或者有聚会的时候我去参加聚会了嘛，那还有那么多的责任吗？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一个家庭里面做丈夫的，又是一个做父亲的，哇，这个责任相当的重要。所以管理自己的家，也包括教导孩子们凡事端庄顺服。一提到这个做父母，有的人觉得很困难，有的人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困难嘛。那为什么有困难呢？那为什么会说不怎么困难呢？有的人呢是觉得结婚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有什么困难啊？啊，生出来就让他吃得饱睡得暖，然后可以上学读书就行了，天底下这一代接一代的不都是这样吗？你说这个为人父母是不是还得去读个什么学位啊，研究啊，拿到毕业证然后才能够做父母呢？不是。所以很多人结了婚生养了孩子，但是呢实际上他并没有认清楚为人父母的真正的责任在哪里，所以这一点就差别很大了。圣经很清楚地表明做父母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呢是要由父亲跟母亲共同负担的。讲到父母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是管教的责任，因为孩子是神交给父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神圣的托付。那他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一个很额外的负担。神赐给夫妻有儿女，不是要满足人自私的欲望的。因为虽然孩子是夫妻两个人所生的，但是原则上他们是属于神，那只是托管给做父母的而已。所以这个责任呢是非常大的，是神的孩子被父母在这里照管，不应该把孩子看作是啊，将来呀，这个我老啦，他们给我养老，要负责我之后所有的这个责任了，不是的。有的人呢，就是非常用心， 把孩子教养得很好，也让他们呢学了很多这个比别人还要强的这个本领啊知识啊。于是呢在跟外头的人接触的时候就说，哦，我的孩子啊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他是什么专科，又是什么硕士，又是什么博士，他是目前做的是什么，就好像把孩子培植大了，有了一些成就之后呢，就是他炫耀的一个这个重点。孩子是神赐给夫妻的礼物，不管这份礼物的大小、价值跟包装的情况，凡是从神所领受的都是感恩着领受的才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都是他安排、他赐予，是不是？所以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说，身为父母教导孩子一定要打小就走上主耶稣基督所赐的道路，这个是最重要的责任。你是一个基督徒，带领孩子认识耶稣就是你的责任，你就是一个榜样。所以父母言行举止里头外头在孩子面前呢，一样也逃不了避不开，他俩小眼儿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你在外头是什么样，回到家里是什么样，他都知道。不要看孩子小，真的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单纯，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接收了，以至于到他们慢慢慢慢成长有了聪明智慧的时候，他们真的晓得分辨的，只是他们说不说而已。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两节经文就是说，你别好高骛远啊，你必须呢从第一步一步一步的，或者是说从小事儿毫不这个忽略的都把它做好，这样累积了所有的知识经验，才能慢慢的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还告诉做父母的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母有神的爱去带领孩子、教养孩子、引领孩子，那应该是公正无私的爱，不管是一个孩子也不宠他，两个孩子也是公平的对待，这样子就是不会惹儿女的气，让孩子知道每一件事有界限。可是如果不听话呢，那他们就会要接受超越界限的管教。所以呢，父母也要以身作则，既然有界限，那父母也得遵守啊，啊，并不是专为孩子设立的，对不对？神他的爱给全世界的人，他的规定也是要警告全世界的人。以现在来说，你看看现在的社会呢，我不说其实你也知道，那奶娃子都能玩手机，这社会大众一直在说手机对人的残害，譬如说低头族啊，又是手背又是肩膀又是什么的，你说大人玩哦会有这些身体上的毛病，那孩子呢，是不是打小玩了手机之后他就特别聪明了，他就跟这个科学世界呢就越接近了呢？这个不要多少年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那个后果是怎么样了。所以在神的爱里面，用神所规定的照着主的教训去教养儿女，那是非常重要也是唯一的原则。再说到呢，做父母的这个榜样身教是最有效的一个引导方法，有的时候不用说话，也不用什么管啊、教啊、打啊、 啊，规定孩子呢最会模仿，他看到大人怎么做呢，他虽然做不到，但是呢他心里头知道。如果孩子常常看到父母啊常常的祷告读圣经，然后跟他分享，哦，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小宝宝你才会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爸爸妈妈啊也爱你，上帝更爱你，所以呢他们首先就知道了爱，然后知道了啊要歇饭祷告，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祷告跟天上的爸爸说话。父母有这个榜样，生活上的一些个实际的行为啊，然后呢有一些爱的表现，或者是做了不对了，为什么不对，讲清楚了之后呢，然后才有一些个体罚啊，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就知道有规有矩，只要遵守就没事儿，是不是？可是父母得做一个好榜样，没有榜样你再怎么教导都没有用，他只要一句话呢就能把你打倒了啊！你叫他这个睡觉之前呢不要玩手机，然后呢他发现原来你睡觉之前呢可能玩到半夜，你想他服吗？他当然不服，他会怎么样？他也这样做。关于家庭的气氛，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呢，大家彼此关切的态度跟谅解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不管是要做什么事情，彼此的合作啊，或者父母告诉孩子要怎么样，哎，起床喽，要上学喽，那这个是吧，就是一个提醒，因为父母也早起，孩子呢就是守规矩，要上学吗？这是本分吗？爸爸妈妈要上班吗？孩子就是要上学吗？要不然呢就是，哎呀，糟糕，我今天起晚了，你这死孩子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每天早上都要我叫啊，这个就不是榜样了，是不是？所以孩子要看到的是榜样。还有呢，父母是该爱孩子，但是也要在主里面管教孩子。真正的爱里面是有管教的，你不管不教呢，任由他去做的话，那外头的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那不就学坏了吗？是不是？这个管教跟惩罚呢其实很类似，但是不相同。管呢是有爱，教呢也是有爱，惩罚是什么？他犯了错了，然后你打手板儿，是不是？这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事先讲了以后他还是犯错呢，那当然要惩罚了，因为打了手板疼了才知道，哟，这个原来不能做的，吃了苦头了，会痛了。但是另外一种管教呢是循循善诱的，目的是什么？潜移默化，在训练建立好的行为，这样子建立起来的非常的牢固。如果你真的爱孩子，如果你在主里面真的是拿他宝贝的，是知道这是神所赐的生命，一个做父母的就不会乱来了，是不是？很多做父母的就一火起来了，自己心情不好，孩子稍微写错了一个字儿，噼里啪啦打了一顿，然后饭也没得吃，为什么呢？这是变成了那个出气筒了。所以惩罚应该是最后关头，如果孩子认错而能够及时改正，未必需要打藤条了，是不是啊？藤条打是痛啊，在必要的时候。所以我看过一对夫妇，他们从来不打孩子，但是孩子知错能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彼此诚实，父母孩子之间的那个互动是非常非常正面，非常有建设性的。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个偏差，互相的去认识，互相的去面对，这样的成长呢真的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棒，非常的正面，非常的有爱。父母爱孩子天经地义的，所有的事情以孩子的好处为大前提，孩子一定知道。有时候真的父母为了孩子的缘故呢，自己要管理自己，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虽然有的时候孩子做错了真的很生气，那你可以告诉他，你这样做了之后我真的很生气，因为之前我说过给你听，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大意。如果孩子真的认错，真的认错，就给他机会。管孩子真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真的气得哦。可是最危险的就是父母生气的时候，本来打手板没事儿，好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犯了错，伸出手被父母惩罚，这个是很怎么讲，很能够记得住的一个惩罚。但是这个尺度是不是拿捏得准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有些孩子非常的反叛，他做错了，他认错的时候，哇，真的哭得痛哭流涕的，好像真的悔改了。可是，哎，转过身去，他又错。有一些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反叛的，那真的我们需要来自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祷告，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祷告，就说明我们真的是，哎，没用。虽然有的时候知道错了，可是还是会犯错，那怎么办呢？一起认罪吧。那生活当中有一些无心犯的过失呢，就积极的去面对，比如说摔倒了，或者是打破了碗啊什么那些的哈，就有个方法，就是你不要拿瓷碗嘛，你拿个塑料碗嘛，对不对？让孩子不要那个，因为他小手始终是有限嘛，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不小心也会打破了碗啊什么那些的，对不对？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补救的或者预防的，那我们就这样做。那么孩子也让他明白，好，你现在想，那你就拿这个不会打破的碗，但是你也要很小心，不能洒了或者是掉在地上。这种的管教让孩子知道正确的方法，那么他就有路可走啦。好，接着呢，雅芳呢就跟你说说教导孩子的一些个原则。那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情也不一样，所以呢所有的原则呢都是作为一个参考。有的时候第一条不行，那第二条可能就行，对不对？不是每一次都很成功的教导孩子，让他那个守规守矩做得很好。不过孩子可以跟父母合作耶，人都会犯错，不管父母也好孩子也好都会犯错。但是如果孩子提醒妈妈你怎么样，爸爸你怎么样，哦，哇，我弄错了哈，好好好，谢谢你的提醒。那彼此因为都是人，同样的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嘛，对不对？你爱他，但是你也要教导他要尊敬父母，要先听父母的话，这长幼有序。父母长辈之间这个互动应该有一个尺度的，是不是？好了，那么怎么样的去提拔孩子教导孩子呢？就是了解孩子，按照他们的性情性格去引导他们啊，然后呢不要给压力的，要引发他们的长处能够出来。比如说有些孩子这数学很好，有些呢就音乐很好，你不能够逼迫他们朝那个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不要说不合格，就他们起码要达标，但是好的呢可以继续的发展，这样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也是有成就感的，那就不一样了。不好的地方就尽量想办法去开导他，或者去怎么讲，用一些个办法，父母真的有责任要找出办法来去告诉他数学不是那么难，原来你呢把那个程式什么记好或者公式什么记好，总而言之是有方法的，这就是父母的责任。孩子读书的成绩好那很好，就是非常的欣赏，也不用敲锣打鼓的，哇，了不起，那有一天他不及格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也会觉得很失败啊？所以这个赏跟罚呢必须要公正，赏有尺度，罚也得有尺度，不能赏呢哇不得了，罚呢就打个半死，这个不公平，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嘛，是不是？那如果父母真的用爱心去检查孩子的功课， 不管是学校的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啊，上了主日学也有功课也好呢，都是引导他呢明白那个功课是什么，他才能够把功课做得好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父母自己真的不足够，所以就让孩子呢去寻找这个补习班啊，补习的老师这样子，也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把该学的学好。所以做父母真的不容易。有一样做父母的很重要，就是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也跟儿女一起祷告，有机会让他们知道父母有的时候有什么难处，孩子呢有什么希望，或者是读书怎么样啊，他们的高兴的不高兴的都可以说出来，然后全部共同的一块儿交给天父。还要加上自己要必须努力，不是祷告完了以后呢什么事情就已经都摆平了，是不是？所以啊，弟兄姊妹，真的身为父母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了。另外呢，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身为父母的虽然是大人了，可是呢因为孩子不同的年龄啊，要跟他们一起玩，哎，你知道吗？跟孩子一起玩真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重要。虽然你身为父母有你做父母的威严，但是你也要表现出跟他们的生命共同的生长，共同的成长。对他们所喜欢的你也要花心思，跟他们一起，不管是玩一些游戏也好，下棋呀，或者怎么样的，一起玩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就容易很多了。但是要有规矩，不能说玩输了之后就大发脾气哇哇大哭啊，或者是怎么样，不行，要有风度啊。这个输赢并不是人生死了活了这么大的事情，只不过有的时候计算的不够好啊，或者是那有的时候像我跟孩子下棋什么，我也会输啊，玩数学的游戏我那是特会输的，那输了怎么样呢？表示我有长处我也有弱点啊，每个人都是一样嘛，这就学会了。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真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答应了什么呢，你千万要记住，如果你忘记了，你一定要认错，对不起，很抱歉，我错了，我忘了。比如说早上上学的时候，或者孩子大了时候，哦，什么时候呢，啊，对，我跟你约定了什么事儿，会买什么东西，可是有时候忙起来真的忘了，那孩子呢就不太敢讲，怕是得罪你，是不是？可是你们可以约定，如果我忘记了你可以提我，但是你不能埋怨啊，不能态度不好。譬如说孩子会说什么事儿啊，爸爸妈妈你讲了那时间过了你是不是忘了啊，你可以说对不起，是我忘记了。好，那就彼此商量用什么办法去弥补。千万不能说哟，你以前不是忘了很多吗，你还忘了做功课，你还忘了什么什么什么，跟他算旧账，自己的事儿自己担当，那后来呢他自己的事儿他也自己担当，那彼此提个醒，或者约好了事先呢给对方一个提醒，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提醒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彼此的合作，因为爱才会有合作嘛。那父母儿女之间不就是需要真正的爱吗？打小建立这个关系，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模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家族，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朝着更加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嘛。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家庭真的不容易，从这个男女认识啊，谈恋爱啊，到了结婚啊，有了孩子要教养孩子，每一步其实都要我们在神面前呢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体会啊。特别是基督徒父母要引导孩子认识主耶稣，爱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教会，愿意在教会里面付出自己的侍奉的劳力，或者心力脑力，就是侍奉神，把自己的从神所得的一切能够回馈给神，能够侍奉神，这个是真的是最美满最高兴最满足的事情，侍奉非常的重要。在社会上， 在教会里面教导孩子一定要尊重人，不管那个人是长辈、大人、同辈，或者是比自己年龄小的，或者是担待不同的侍奉的岗位的人，你不能说那个做清洁的啊，他就是另外一种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神所爱所创造的。有了这个基础的观念，孩子去到社会，他也知道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学校，包括工作的地点，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的儿女。那他对人的这个思想模式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工作上面，特别的事情上面，人有他的职分，但是基本上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教导孩子，有了这个据点，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让孩子了解社会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层次该怎么样拿捏。最重要的就是，我是神的孩子，我要活出神孩子的模式。基本上要有爱，要有诚实，要有担待。然后等他长大了，他又要谈恋爱了，他又要结婚了，建立家庭了，那你给他的思想模式、引导的方法一代一代的就这样传递下去了。另外有一样要跟你讲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做基督徒的父母，一个身教非常重要的模式，就是向神的奉献。哎，我一讲奉献，你会讲说钞票啊、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不一定。人在神面前最大最重要，神最看重的是我们心灵的奉献，然后会达到金钱的奉献，这个工作的奉献、服事的奉献。你知道，人把自己献在神面前，就什么都愿意做了。所以，身为基督徒父母，非常重要的就是万变不离根源，一定要朝着天父上帝的爱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在侍奉、在金钱、在其他方面，他都会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弟兄姊妹，从交朋友、恋爱、结婚，到养育儿女、建立一个家庭，又能够明白孩子的一切，陪伴他们成长，到他们以后又交朋友、谈恋爱、又结婚，其实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是不容易。容易的事情谁都会做，对不对？就是不容易的事情，要用心，要用力气，要用头脑。但是，神负责我们的一切，所以不用担心。你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天父的面前，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圣灵的带领，你的每一步都有神同在。你就是一个完全蒙福的人，这并不表示你不会生病，你不会遇到困难，但是天父就在你的身旁，就在你的里面，他永远与你同在，永远保护你，用他永远不改变的爱去爱你，你就有这个强大的爱过你的日子，侍奉神，照顾你的家庭。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